民数记三十五章，我们今天会看一个小的主题，叫做逃城。我们会借着这个来讲关于耶稣基督救恩的道理啊。逃城是旧约里特别好的来预表耶稣基督救恩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们会用逃城来。今天我们的话题重点我们就在讲逃城。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天上的父，谢谢您啊，我们要为基督的救恩献上感恩。我们盼望我们今天来的每一位在这话语里，在这亮光中，能知道基督救恩的宝贵，知道您的心是唯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进到您为我们预备的逃城，也就是基督的救恩中去。谢谢您为我们预备的这救恩，也求您保守我们今天下午的时间啊，让我们在这话语里得着啊那真理，也得着我们谦卑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那民数记呢，我们上一次特别的花了一次呢来解释巴兰啊。我们知道巴兰的这个主题呢是在讲那自以为信了的先知啊，其实他是拜偶像的啊，贪财就是拜偶像啊，所以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警戒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进到了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逃城。那我们知道呢，在旧约呢，犹太人分地的时候啊，摩西五经里特别的把这逃城呢提出来了。在民数记的三十五章讲了一次，在申命记的十九章又讲一次，在约书亚记的二十章呢分的时候，切实分的时候呢又提了一次。换句话说呢，这是神借着摩西啊特别强调告诉犹太人的，说你们一定要设。那不但设呢，他还要在河东和河西都设，因为最初的时候呢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呢，就是马拿西的半个支派和流便和加德这两个支派啊，他们最初是没准备留在那里的。当打下来那两王的之地以后呢，他们决定留下。所以因此呢，在他们留在的这个河东之地，两个半支派特别也为他们设了三座逃城。所以大家注意到呢，河西啊，河西有九个半支派啊，然后呢，河东是有两个半支派，对不对？他并不是按照人数和支派数量来给逃城的，对吗？大家注意到吗？他一河东是三个逃城，河西也是三个逃城，他是按照位置啊。这就意味着呢，神顾念每一个当时的犹太人呢都有机会逃进去。所以我们来读几段经文哈，我们来看一下三十五章的九节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地，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逃避仇人的城，使误杀的人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做六座逃城，在约旦河东分出三座，在迦南地也要分出三座，都做逃城。这六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逃城，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所以神在这里呢强调了几个点啊。第一呢，就是逃城是给误杀人准备的。第二呢，它不是按照人口比例来给的，它是直接就是按照地域。所以它一边三个呢，说明你不能跑到逃城离得太久，就是就近就要有，对不对？觉得你如果地图，你看以色列地图是个长条形的啊，南北长条，东西窄啊，所以它等于呢上中下，它每个地方都有个啊。我们今天不去看这个逃城的位置，我大概告诉大家一下，就这样。比如说呢，最河西的最南边的逃城就是著名的希伯伦啊，就是迦勒最后得的那块地哈。所以它的分布的方式就是让你在这个附近的人，你能够非常近的就能逃到那里去。神是为了救人来预备的这个逃城。救的是什么人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三十五章的十六节，倘若人用铁器打人， 以致打死，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故杀人的，一遇见就杀他。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或是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至于死，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那打人的必致死，他是故杀人的，报血仇，一遇见就杀他。他在这一大段里哈，16到21节这几节里呢，有一个词是不停的出现，就是故杀人的。他把故杀人的情形呢列了很多种啊，用铁器打人，为什么铁器打人是打死就是故杀人的呢？因为你知道这个会致命的啊，就像我们父母管教孩子，你不会拿根铁棍去打他，这个你一定不会的，你可能最多拿个你的擀面杖打他啊，你一定不舍得拿铁器打他，因为你知道这个会有问题的。所以同样的道理啊，那你用石头啊，你或者埋伏往人身上扔东西啊，不是故意哈、啊，埋伏往人身上扔东西。所以故杀人在这里是我们先要预见的，先要记住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故杀人的呢，他是不让进逃城的，就是这人必被致死，就一定要把他致死，报血仇的要追着他啊。这个等会我们来一个一个来解释，我们先把几个突出的点拿出来吧，几个事实拿出来。22节往后，倘若人没有仇恨，忽然将人推倒，或是没有埋伏把物扔在人身上，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以至于死，本来与他无仇也无意害他，会众就要照典章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也要使他归入逃城，他要住在其中，只等到受膏的大祭司死了。但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若出了逃城的境外，报血仇的在逃城境外遇见他将他杀了，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因为误杀人的该住在逃城里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律例典章。好，我们先停在这哈。逃城整个结构呢就在这了。我们先看一下后面这半段啊，我们刚才读的22到29节，他这个在说什么呢？哪一类人是可以逃进去的？他强调了叫误杀人的，他又把误杀人的情形的列了一下。那比方说呢，没有仇，把人推倒，也不是埋伏，把东西扔在他身上啊，或是没有看见啊，用打死的人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那人身上。在生命记的19章呢，又讲了一次逃城啊，在那里他又举了一个很详细的例子啊，他说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19章的1节到13节啊，那里这里举了个生命记19章的4节啊，他举了个特别经典的例子，他说第5节，就如人与邻舍同入树林砍伐木头，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在邻舍身上以至于死，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可以存活。非常详细都描述了一个案例。什么案例呢？就是我跟邻居一起去砍树，大家都很好很高兴，那我砍，那就那时候的斧子都是，就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用个木头里面呢是用那个其他一些小的木头要塞住啊，然后那个是在斧柄啊，这是斧头，然后有的时候它会塞的会松，然后你砍的时候是很用力的啊，你一用力抡出去的时候呢，这里一松呢，那个斧头就会飞出去，但你的斧柄还在手上，飞出去就不知道飞在哪了，可能一下就飞到某个人的头上，就把那人打死了。这叫做误杀人的啊！我们要等会我们会把这个全部应用在新约上面，我们就知道神是看重的是我们忧伤痛悔的心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例子呢，神就告诉我们，这种人你一定要救他，因为他本不想杀人，但是事实上他真的杀了，所以呢，周边的人要帮着他逃到那座逃城里啊。我们再回到这个。我们今天的主要经文这啊，民数记的这个35章， 所以逃到逃城去以后呢，在这里特别强调了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呢，他要躲在里面，只等到什么？只等到受膏的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是谁呢？大祭司就是当时啊亚伦和他的后裔啊，第一个大祭司就是亚伦，对不对？就是摩西的哥哥。然后呢，第二个大祭司是亚伦的儿子啊，第三个呢就是后代下去了。所以每一个时代和以色列人都会有一个大祭司。大祭司的职分呢，他是一年一次，代表以色列人呢在赎罪日的时候，他要进到至圣所啊，为以色列人全民的罪呢献上赎罪祭。所以大祭司在那个时候呢，他代表整个祭司啊，其实是来到神面前去解决人和神呢因着罪而来的拦阻的问题的啊。所以他是使人与神之间能有和好和交流关系的这么一个职分啊。这边很奇怪，我用奇怪这个词呢，逃城的这些人要等到当时他活着的时候，那受膏的大祭司死了，他们才能出来。我们要知道哈，这些事情呢，神一定是有属灵的比喻含义的，否则大家想一想，神要赦免这个当时，如果就是我们就是以色列人当时啊，我其实只要接到个命令说不让我出来，或者说呢等到30年之后或者15年之后我就可以出来，这种命令完全是可以的。神特别的强调有一个受膏的大祭司，他活着的时候你就不能出来，他死了你才能出来，他一定是要告诉我们一些属灵的道理，因为否则这个规定就显得很奇怪啊。要等这个大祭司等到他死了，完全在逃城这件事情上，你找不到任何的逻辑理由。逻辑理由是为了给我们一个故事，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真正的大祭司啊，只有基督死了，我们的罪才可能真的得赦。他死了，他复活了，这是唯一的可以解释。啊，那我们等会儿讲到这个点，我们最后再来看。我们先顺着往下看。那我们现在呢，整个逃城的事实都已经摆出来了。哪一种人进去呢？误杀人的。哪一种人不能进去呢？故意杀人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一个事实啊，就是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每一个人一定是带着一颗什么心呢？就是我恨恶罪，但是我真的犯了罪，否则的话我是没有办法进逃城的。大家想一想啊，如果我今天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说我是犯了罪，但是我挺喜欢这罪的，我怎么进这逃城？所以神为什么要把这两种人分开？故意犯罪的就代表今天什么人呢？就代表今天喜悦罪的这种人。我们作为亚当的后裔都是罪人，这个没有错啊。耶稣来到地上，他会和税吏和罪人吃饭，这些人是不是罪人？当然是罪人。但法利赛人也是罪人呢，对不对？那耶稣为什么不去喜欢法利赛人，去喜欢税吏和罪人呢？又喜欢税吏和妓女呢？因为他们是知道自己眼瞎的。约翰福音9章最后一节，他说你知道自己瞎了，你就能看见，你觉得你能看见，你还是瞎的。真是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的，我就愿意恨恶那罪，我就不想再进到那罪里去。神就给我预备了一个逃城。如果我今天我可以说，我就是故意想杀他的呀，我挺喜欢这罪的呀，这不是挺好的吗？神怎么给我预备？神没法给我预备。大家想想为什么？因为我就算去天堂，我可以把天堂变成一个犯罪的地方，因为我喜悦罪嘛， right？ 我在心里，我如果不是想恨恶这样东西，你把我带哪儿，我都把那块地方变成犯罪的地方。所以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要进到逃城，就是个基督的预表，就 就像个方舟一样。大家觉不觉得，假设我是一个不小心挥了一下斧子就把邻居脑袋给砸瓢了的一个人，你觉得我怎么样？我就觉得这地如果有个方舟让我躲就好了，我真不是故意的，我没想，我挺恨无罪的，但我就杀了人了。陶城就是个方舟，我可以躲进去。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点啊。陶城能进去的，这没有心杀人的人，就是代表我们今天呢，我真的恨无罪。当我没有听见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我不知道，哦，原来每个人都是神造的，不是猴子变来的。哦，原来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原来我死的时候不是一个句号，是一个逗号。哦，原来我要为我今生的所有所做的付上永恒的审判的代价。我原来都不知道，我现在知道了。神啊，我也知道我做错了，我也知道我又撒谎，我又干这一切的坏事，我都做了。但是真是在我糊涂的时候做的，这不是我的本意。我也很恨恶这样的生活，神就给我预备了一个逃城，就是基督。我怎么逃进去？我说，主啊，我要接受这救恩，我想要耶稣基督的救恩，谢谢你死了埋葬了三天后复活了，为我的罪付上了代价，我就躲进去了。他就是我的方舟，他就是我的逃城啊！我特别高兴。大家想一想，这样的一个逃城啊，我带着一颗什么心进去呢？我说，哎，为我的罪付上代价挺好啊，我可以多犯罪啊，这个逃城是没办法遮蔽我的。为什么？因为我一定会从里面出来，对不对？阿们。我一出来就怎么样啊？报血仇的就怎么样啊？27节，报血仇的在逃城境外遇见他，将他杀了，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没有用的，我的心在哪决定了我永恒在哪里。所以我们得救完全跟别人没有关系，是我跟主的关系。我们今天得救不是因为我做了好事，不是因为我受洗了，不是因为我会去教会啊，不是因为我奉献了，都不是，是因为我恨恶罪，我终于看见了神给我预备的解决罪永恒审判的救恩。我本来就在找逃城，逃城对我才有意义嘛，对不对？就像最近我们因为疫情啊，这边也是很多东西被抢得很厉害啊，各种吃的用的。这个时候你想想看，假设有人送你口罩，你会怎么办？哎呀，这是救星啊，是不是啊？你会觉得这人真是好啊。我跟大家讲啊，一年前有人送你口罩，你不会要的，你会觉得这人送礼送什么不好，是不是啊？你送什么都行。假设我一年前上你们家看你，我送口罩给你，你高兴吗？你不高兴啊，你不高兴。现在我上你们家看你，我送别的你不高兴，最好送口罩，是不是？现在口罩是硬通货，那是需求吗？如果我里面，我对陶城没有需求，你觉得我会要基督吗？我不要基督啊，我觉得我挺好的呀。那打死的人就是我故意，我就是想杀他，我为什么要去陶城呢？我喜悦罪啊！今天我做生意骗人，我就是想赚钱嘛。那你让我不骗人，我怎么赚呢？我就喜欢这样东西啊，所以我没有办法躲到陶城里去。不是基督不救我啊，对不对？神为了设这个陶城，特别在圣经里提两次啊，民数记一次，生命记一次。而且呢，还让约书亚在约书亚记里面特别再提一次，这个设好了，因为到时候抓鸠嘛，大家去看约书亚记，我们今天不去看抓鸠，到底抓哪个城市逃城，抓出来，抓鸠其实说明神设的，啊，而且这安排的，就是离哪个地方啊，你就近都能去到，啊，神今天也是，神把耶稣基督的救恩2000年前做好了，在过去2000年里差了那么多的仆人，前赴后继的一个一个过来。来干什么？就告诉你啊，你可以躲进去，就相当于这个逃城啊，就在你们家边上五里地的地方就可以躲进去。然后就要你什么呢？就要你一样，你真知道我是个罪人，我恨恶罪。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来之前先来的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所传的道是什么？是悔改的道，对不对？施洗约翰并不是在讲你信我，信我就得救了。他说什么？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施洗约翰指着那些当兵丁的什么？你们有钱粮就当知足啊，不可勒索人啊。你对那个税吏说什么？你不能向人多要啊，你有多的就分给别人。施洗约翰一直在讲悔改的道。那悔改的道为什么会预备得救恩呢？因为你里面没有那个需求的时候，我把陶城给你没有用啊，对不对？所以这个疫情就预备了口罩的需求嘛。所以现在大家口罩觉得好得不得了，我都要。悔改的道就预备了救恩的需求。所以神在这把故意犯罪的和无意犯罪的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做个选择，我到底是哪种人。我说主啊，以前我是糊涂的，我在不认识你的时候呢，我根本不知道这些道理，现在我知道了，我选择做进陶城的人。这个的前提就是我真知道我恨无罪。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罗马书的一段话，新约的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这个道理呢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所以神在旧约给的很多的例子和故事啊，其实都有一个属灵的预表啊。所以故事就像什么呢？故事和比喻呢，和这些例子呢，就用一个属地的发生的事呢，来讲一个属天的道理。陶城就是一个用属地的发生的事呢，再讲一个属天的道理。这属天的道理就是关乎罪和救赎的。所以呢，这就如罪哈，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知道呢，我们人为什么会死呢？死是因为罪的后果。罪是因为呢，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呢，是因为我里面我的肉体啊，因着是亚当的后裔，是一个人，所以我里面有犯罪的本性。刚才后面那个朱弟兄的小孩啊，这么小，你可以看见他各种调皮就出来了啊，这个吃个饭就抓他妈妈的啊，就觉得他自己碗里的不好吃，就觉得他妈妈碗里的好吃，其实是一样东西。所以我们从小就是这样，一人犯了罪，亚当犯了罪，所有亚当的后裔就全部有了罪。好，现在下面一个概念来了，13节，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这个就更有意思了。大家想一想啊，良心啊，在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律法。但良心是什么呢？良心是神留在人心里的。但良心有个特点啊，他会谴责你，但是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良心的声音会被烙铁烙惯了，你可能就没感觉了。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呢，就是食人族。食人族的人呢，他杀人他是没有良心冲击的哈，或者至少在很长时间以后，他慢慢成了一个文化。他可能从小就认为这样东西没事的。所以神的律法借着以色列人搬下来的，这个是神圣洁的从天而来的属灵的律法，这样东西和良心是没法比的，这个是非常绝对的。当这个律法搬下来之前呢，我们是属于什么状态？我可以说我真的是糊涂的啊！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食人族离我们太远，但有一个离我们很近，就是我从小都认为呢，人之初性本善。阿门。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没有人会挑战我，对不对？三字经都背过。你很可能在不认识神之前， 你教你的孩子先背的就是三字经。三字经从什么开始？从人之初性本善开始。这就是一句谎言，这本来就错的。但我如果这么认为，我就背逆了神呢、啊、因为神告诉我不是这样的。神圣洁的律法讲得很清楚，从创世纪走到第三章，人就堕落了，而不用等太久。我生来我在亚当里就是个罪人，但这个我没有办法靠着我自己辨识出来。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简直这太颠覆了。哦，原来人是不可改良的，得要重生。我一直认为人可以改良，人可以越变越好的，但事实上的确，我再看一下，观测一下周围，人的确是越来越糟糕的啊。然后孩子跟一群坏孩子在一起，一定是孩子变坏，而不是那群坏孩子因他变好啊。这些都符合我的观测，但我以前我自己就没有醒过来。所以这些呢，说明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状态：神的律法没有给出来之前呢，人是在一个眼瞎的状态下，他一直在犯罪，但他不知道在犯罪。我再举一个恰当的比方啊，就像我们在跟孩子讲话的时候呢，你没有在跟他把规矩讲出来之前呢，他可能也会做这件事情。比方说小孩子他踩着这个跑鞋，他就踩在水里往泥里走哈、啊，因为小男孩最喜欢这样。但你跟他没有跟他讲之前，他可能也走。那个时候呢，做妈妈的呢不会苛责他，对不对？那时候会告诉他什么？穿跑鞋不准踩到水里和泥地里去，你会给他立这个规矩。但是如果第二第三天他还踩，你对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同意吗？同意，对不对？神也是一样的，他没有把这借着以色列人搬下来之前，我们是不是罪人？我们是罪人。罪人的意思是什么？你这个命令没有给之前，你踩在水里，不管是昨天踩的和今天踩的，对你造成的后果是一样的，你都得帮他洗，对吧？对，无非就是你多了一个命令，对他踩带来的后果其实是一样的。就像我不认识神之前犯的罪和认识神之后犯的罪带来的后果是一样的，但是有一样不一样，灵里的结果不一样。什么叫灵里的结果？前面他是不知的，后面他是喜欢的。新约和旧约最大的区别就是，旧约在讲属地的事情，新约我们已经进到了一个属灵的高度。耶稣基督讲到登山宝训的时候，大家就注意到了，他说什么？你心里骂弟兄是拉加和摩利的，就是杀人的。拉加摩利就是傻瓜笨蛋。那我心里骂就是我灵里啊，我嘴方没有讲啊。还有什么？你看一眼就动了淫念的，就是犯奸淫，这完全是灵里的。在旧约完全不是这样的呀，他在讲你一个属灵的犯罪。同样的道理，我若知道律法而我再去违背，和我不知道去违背，属地的结果是一样的，属灵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律法没有颁下以先，罪已经在世上了，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大家注意，神为什么讲罪也不算罪吗？因为真正把人灭到地狱里是属灵的后果。真正让这个孩子失丧的，不是他踩脚踩在泥里，是他不听他妈妈的话。真正让我下地狱的，是我知道神的话，我非要背逆他。这就是我属灵后果的来历。所以当我不知道之前，罪也不算罪啊。其实我真不知道，我每天都踩的，你突然告诉我不踩，我才明白我原来这东西不能踩。我以前都认为人之初性本善的，我读了圣经，哦，原来不是这样，我醒过来了。这个时候呢，人才需要做一个选择，对不对？孩子什么时候真正面临一个选择？不是他愿不愿意踩水的时候，是他得着妈妈的命令了以后，他要做一个选择，我听还是不听？我今天要做个选择，是我原来真的不知道啊，人之初性本恶的， 有的亚当，每个人都犯了罪，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前有审判。我原来都不知道，我现在知道了，我也知道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了，我要做一个选择，我到底要这个救恩还是不要这个救恩，我到底要进这个逃城还是不要进这个逃城，对不对？这时候就显明我是故意杀人还是无意杀人了，对吧？因为表面上大家都杀了人，对不对？如果你今天要来说，哎，你这个人还凭什么站在上面讲神的道理，你原来也很坏的，我说是，我比你说的坏十倍。问题是神不是看这个的，杀了30多个人的重杀人犯子，哎，在玻利维亚的监狱里都能有我们的弟兄姊妹带着信主，神不看你在地上犯的罪本身有多大，神看什么？神看他把他的儿子的救恩给到每一个罪人面前的时候，你再做一次选择怎么选。某种程度我们每一个人都又回到了亚当的状态，再选一次。这就是耶稣基督预备给每一个人救恩属灵的意义，他替每一个人的罪都死在十架上，以至于让每一个人，包括卖他的犹大，包括钉死他的比拉多，包括陷害他的该亚法，都回到了一个什么状态？我再可以选一次，我是故意杀人的呢，还是无意甩了斧子的？我要不要进这个逃城？我从这一刻我做一个决定。如果我说主啊，我原来是眼瞎的，我生来就瞎眼的，所以为什么约翰福音9章用生来瞎眼的瞎子，他为什么不用是后天瞎的呢？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全是生来瞎眼的啊！我从小就读三字经的，我真的是生来瞎眼，但是现在我知道了，哎呀，我现在眼睛亮了，我谢谢你，我终于可以再选一次了。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的3章啊，我们等会儿再回到罗马书这个5章啊，我们先留在这儿，我们跳过去看一下约翰福音三章的17节哈，我们3章16节开始读起啊，非常著名的一段经文啊。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他们就是谁呢？他们就是世人，就是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信谁的？信耶稣基督，信他救恩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所以神不是来定我们罪的，他不是说呢，我们犯了罪，我们做错了事，那如果要定罪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定罪。就像呢，如果要定罪，无论是进逃城的还是不进逃城的，他们都杀了人了，对吧？那么事实结果就是有两个孩子啊，假设我们这个姊妹和这个姊妹两家都有儿子，他儿子和你儿子两个人都听到了这个命令，在听这个命令之前，他们两个人每天都采水，听了这个命令以后，他儿子决定不采了，你儿子决定继续采，区别在这里，在这里也是一样，神来不是来定我们罪的，他不是来说呢，你采水我要把你打死，他说呢，他要叫我们可以得救，可以有一个方法解决掉这罪的后果，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架上。18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我们最后死是死在什么上面？死在不信上，死在不要这救恩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常会听到一种说法，说你们信基督人都很霸道，好像不信你们的耶稣就会死啊，信别的就不行。问题的确是这样，因为你不躲到逃城里去，那审判来了你可不就死了吗？逃城是个很形象的比方，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用这个例子来？因为在这个城之外哈，全得死，对不对？你不管哪世界那么大，你只有这个地方可以躲，这是个绝对的事实。跟逃城很近似的呢，圣经里我们前面也讲到过，就是什么？就是方舟。洪水来了，你觉得你会干什么？ 你会躲在方舟里。今天啊，我在楼下，我们刚才吃中饭的时候呢，坐我对面那个弟兄呢，他会读一些英文的信息哈、啊。他说我刚读到一个消息，还有我听这个报纸上讲，说美国有些有钱人呢，已经开始呢，带上自己的私人医疗队、私人护士、私人的所有的这个家庭服务啊，一个私人飞机呢，飞到他家的地堡去了。这地堡在哪呢？地堡就在那这个深处啊，什么旷野的深处啊，那个地方呢，他有自己的发电机，他有自己的净水啊，有足够的粮食，躲在里面呢，那病毒总也去不了了啊。这就是他躲着疫情的方式啊。我并不是说这个事情好啊，我只想告诉大家哈、啊，因为在这个之外，他觉得全都不安全。这个时候呢，我想问一下这个有钱人，为什么你把这个地堡当那么绝对呢？为什么只有信你们家地堡就可以得生呢？因为这跟方舟是一样的呀。今天洪水来了，你会去质疑，你凭什么要待在方舟里？我待在水里好不好？你可以待在水里，你就死了。你今天说我就不相信基督，你可以待在外面，你就是最后下地狱，这就是个事实。这个道理非常简单，非常简单，逻辑非常清楚。你一定要躲在外面，可以；你一定要自己去面对审判，可以。因为审判是无怜悯的。所以我们刚才看见，我们详细读陶成那一段啊，他一反复讲的报血仇的，遇见就杀他，这就预表着律法的审判是无怜悯的。无怜悯的意思是什么？他不会因着你而有改变。你长得好，你长得不好；你有钱，你没钱；你高，你矮，没有了。无怜悯就是每个遇见的都杀。律法的审判就是这样。方舟，你若躲在外面，你就遇见的是无怜悯的审判，而这无怜悯的审判会临到方舟啊！注意到了吗？方舟就是基督啊，陶成就是基督啊。基督替我们挡了这无怜悯的审判呢、啊，所以在这，我们回到这个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八节啊，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原因就是基督替你把这审判给承担了，审判或者临到基督身上，或者临到你身上。今天早晨我们聚会的时候，海尔长老不刚好读了几节关于神愤怒的碑哈、啊，大家注意到那几节经文对不对？以赛亚书也有，耶利米书也有啊。神愤怒的碑，谁替我们喝了？耶稣替我们喝了。我们一定要喝神愤怒的碑，因为这就是公义。今天的疫情临到，就是神愤怒的碑显出来了，因为这是我们本配得的。或者我喝，或者耶稣基督喝，总有人要喝。如果我躲在基督里，就谁喝？就是他喝。现在呢，他把每个人都预备好了，他都喝了。你说我就是不躲进去，那你就自己面对无怜悯的审判。所以这就是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的意思。我们回到罗马书的五章啊。所以十三节呢，五章十三节说，没有律法之先呢，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所以我们是因为有了律法，神把圣洁的律法搬下来，我才知道、哦、原来我做的一切啊，我都是在罪中的。当这样的光照下来，神的律法的光照下来的时候啊，人会有两个反应。大家知道两个反应是什么吗？第一就是什么？我觉得我做得到。第二呢，我知道我做不到，我是个罪人，我想要方舟、逃城和救赎，就这两个反应。以色列人的反应就是我做得到，然后他做了一千多年，快两千年，结果就是什么？最后被赶散在全球各地。他做不到，他每次都被逆神。以色列人给我们演了一台戏，这台戏就告诉我们一个客观的道理， 律法是让人知罪的，不是让人称义的。圣洁的律法颁下来，是告诉你一个高的标准，让你知道，你无论哪个方向去看，你都是个罪人。你不要比了，你以前在世上比，比来比去，就是一个罪人跟另一个罪人比。就像我们都会跳远啊，我能跳一米，那个弟兄能跳十米，很厉害。我们都不能从这里跳到澳大利亚去，你跳不到。不能从这跳到中国去，你跳不到。但神的律法就这么远，你都知道你是个罪人，你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神颁律法最终给我们属灵的益处。当这样的话呢，好，我们再看二十节哈，看十九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所以当亚当一个人犯了罪，所有亚当的后裔呢，就全都变成罪人。现在因耶稣基督一个人的顺从，所有信靠他的，藏在基督里的，就全都被称义了。二十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哈利路亚。所以律法是让我们的罪显明出来的，因为你要不显明，你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救恩呐。如果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会去逃城呢？我都不知道我需要逃城，我怎么会去呢？我都不知道我是个罪人，我怎么会需要救恩呢？二十一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所以恩典是大过罪的，就显明在呢，罪他使人死，恩典却借着耶稣基督使人活。因着一人的悖逆，全部都在罪中，又因一人的顺服呢，我们众人就都成了义人。好，我们重点看第六章的下面的部分啊。这样怎么说呢？我们仍可在罪中吗？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好，重点来了哈，怎么用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身上呢？我们常会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你们这个基督徒信了还犯罪啊，我们就觉得很内疚。哎呀，是哈，你还是个基督徒，我们就很内疚。但也有一种情况呢，哎，反正耶稣会替我赎了，所以我这点事不要紧，我再多做一点也没事。这两种情况都会碰到。前面一种我要告诉你呢，神的确是替你赎了这罪，到一个程度你不需要被任何人论断。后面一种我要告诉你呢，若你里面不是因为恨恶罪进到救恩里去的，那你还不如不认识耶稣，这救恩与你一点好处都没有，相反会有坏处，会让你变得法利赛，变得宗教化。所以这两个点是我们今天常要警惕的。我们既不希望呢，弟兄姊妹因着我信了以后的软弱，现在罪中呢有无尽的被定罪和自责，我们也不希望弟兄姊妹误解到一个程度，神既然赦了我的罪，所以我不要向罪说不，我不要跟罪抗争。不是的，我们这辈子都在打什么仗？圣洁的仗。这个不容易的，因为我的老我啊，本身是卖给罪的，所以我天然的倾向呢，其实是喜欢罪的，这是一个事实。而且我们会把罪呢包装成很多很光鲜的名字样式啊，这个我经常喜欢举的例子就是梁山伯的替天行道啊，其实就一帮强盗，强盗都能变替天行道。你可以知道罪它会化妆成特别光明的样子啊，让你杀起人来都能睡得着觉。 更多了，很多今天的孩子们用自由包装成，很多罪是包装成自由的，对吧？他去吸毒，他去这种个人生活的败坏，他说这是我的自由。我们的警惕要到一个程度呢，就是你要死的。所以他说呢，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啊，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啊。所以大家知道吗？为什么每一个人得救以后呢，神要我们去经历这洗礼啊，既是向所有的人宣布呢，我是得救的，我已经在里面恨恶罪，我已经重生了，又是告诉我自己，我以前的那个人呢已经死了。这点极其重要，因为这一点哈，我们没有办法去在别人呢找到证据。我详细解释一下这个点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呢？参加过我们教会洗礼的时候，大家就注意呢，施洗的这个弟兄呢，他都会问受洗的人呢三个问题，对吧？第一就是你承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第二呢，你相不相信耶稣为你的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复活了，第三呢，你接不接受这救恩啊，这赦罪的恩典成为你自己的。然后你说了这三个以后呢，这个施洗的弟兄啊，他会说一句话，他说，基于你所说的，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前面的半段特别重要，是基于你所说的。这就意味着每个人的得救其实只有自己和神知道，再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你不需要显给别人看，比方说我是得救的，我真知道我已经恨无罪，我交给神了，别人论断我也不会因为他的论断我没有得救。我其实没有得救，我不是恨无罪的，然后呢，我在外表上别人都觉得我是基督徒，使劲夸奖我也不会因为别人的夸奖我得救。大家注意到这个区别了没有？得救在乎我里面的决定，我要不要进这个陶城。我进陶城只有一个原因，我知道我是不是故意犯的，我是生在亚当里，我是有犯罪的本性，我现在明白过来了，我想不行，我得躲到陶城里去，我醒过来了，我恨无罪，我再也不要去了。唯独这样的情形，我才可能不再出陶城。今天我们不读这一段啊，我们都知道啊，列王记上的这个二章的那个著名的故事，示每的故事啊，我们上次讲那个解加拉太书的时候都读到了，对不对？示每，所罗门怎么给他安排的一个环境呢？他前面得罪所罗门的父亲，得罪大卫王的时候，他悔改了呀。他说：“哎呀，对不起啊，这个事我真的做错了啊，我现在下来迎你啊。”大卫王要不要赦免他？因为他嘴巴上说他错了呀。大卫王赦免他，但大卫王知道他里面没有悔改，他还是喜欢罪的。我们很多时候假冒伪善到一个程度，我为了规避这罪的后果，为了让众人说我好，我悔改也可以的。但是悔改是从里面出的决定，我就会有动作出来的，我就不会再去做这个事儿，我就恨恶这个事儿。示每他没有真的悔改，所罗门呢就告诉示每，好，你既然这么说呢，你就住在耶路撒冷，你一辈子不要出耶路撒冷，你出的日子就必定死。示每说好，没有问题，我知道我以前错了，你这个命令我一定遵行。过了几年，他有两个仆人跑了，二话没说，他背上驴就去追，就跑掉，就跑出去。为什么他会这样？因为他从来没有把悔改当回事。在他里面说对不起呢，就是为了解决眼前困境的一个方式。有没有这样的？多了，法老就是这样的吗？实在里面法老经常说对不起的，哎呀，我这次错了，这次真的错了，你再来，你悔改了吗？没有悔改。法老呢，他就是他受不了这罪的后果了， 我们今天有没有来到主面前说神呢、啊、哎呀你帮我解决这毛病，我真的我下次不敢了，谢你，我就你好帮我把这灾挪去。神会不会挪呢？第一第二次会挪的。但是你若没有真的悔改，神显得这样的恩典越大对你越不好。法老就是个特别典型的例子，每往后一次他心会越硬。我们要真的从里面亮光照进来，我的眼睛一亮，哟，我真的是个罪人，我真的很无罪，这个时候我会怎么样？我就不要去出逃城了。大祭司死之前我肯定不会出去的，我每天记得的就这件事情，对不对？假设我是个躲到逃城里去的人，大家想一想这情形，你觉得我每天早晨起来干嘛？想一想我在哪里，好像做梦一样，我上个礼拜还在家里呢，还在种地呢，我现在突然躲到这儿来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像不像得救了？像的，生活全改变了。然后你想什么？想要出门吗？想要出城吗？不可能的，你每天会提醒自己，我不要出城，对不对？我们现在进到基督里去，你每天会提醒自己，我不要犯罪，我不要出基督，我不要得罪他，对不对？除非一种情形，你根本就没想躲在里面，一看报血仇的在城脚下待了两天就跑了，然后你怎么办？大摇大摆的走出去。世美就是这样的，过了几年，他并不是过了一两天，他过了几年，所罗门一听见这个消息立马就把他给杀了。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里面若不是因着恨恶罪而进到救恩里的，这样的一个打引号的基督徒是绊倒人最多的。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因为这样的角度进去基督的。基督不是给你带来地上钱财的，不是给你带来地上健康的，不是让你儿女满堂的，也不是说就是为了一定要你给你永生才给你做的。他唯一的目的是让你免除审判的后果，永生只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我带着罪我怎么进永生呢？我没有办法进去，神在哪天堂就在哪，永恒就在哪。但问题是神是圣洁的，我如果喜悦罪，我没有办法跟他有 fellowship， 我没有办法跟他有爱的关系，我也不可能跟他生活在一起。所以在这儿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啊，我死了复活了我才可能真的活在逃城里。否则我若不死啊，大家想一想，我若不死，我对原来一切的罪啊还是很喜欢的。这个死是指属灵的意思啊，因为我在水里泡一下我再起来，我就要憋着气，我一定不会死嘛，对吧？我肉体还是活着。属灵的意思就是我就用中国话来讲叫脱胎换骨了，这个人啊，这怎么叫脱胎换骨？就是人还是这个人，但其实他的世界观，他所有看问题的角度全变了。我真相信有审判主，我也真恨恶罪。前两天我在网上看见一个，我就读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弟兄写的小见证啊，这是个做 IT 的弟兄。做 IT 这个弟兄呢，他得救了，你知道他得救以后他最挣扎的什么事儿你知道吗？来猜一猜。他以前一直用的全是盗版软件，对，从什么盗版的系统到盗版的编辑器啊，反正各种各样的啊。然后呢，他想我家里因为做 IT 嘛，他不止一台电脑呀。他说我工作电脑就两台，自己家用的就一台，我有三台电脑，我现在要去买。Windows 只能装一套啊，你不能说买一套就装三套，我三台电脑我就买三套 ，Office 我买三套，我这剩下的那些什么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工作的那个， 然后他很纠结，我这不是一笔小钱啊，他想要不我就买一套先三个都装啊，因为他做 IT 他什么都搞得定，对吧？他什么搞得定，对吧？他犹豫，那我买一套三个都装还不如不买，跟以前有什么区别呢？然后他说不行，我就下决心，我就买三套啊。他写这个见证，他最后一句话写的什么，他说我这写完的时候我还不死心，我打电话去给客服，我说我买一套装三个行不行，客服说不行，一套就是给一套的。他说我就死了这颗心了。我很感动啊，很感动是什么你知道吗？这是真得救的弟兄，多么小的事情，多么小的事情，没有人会找他的，我告诉大家，因为他在国内，他不是在这里，他就是自己用，没有人会去找他的，他不开公司，但神知道，也许他可能得救很久，他也没注意这个事情，但当他注意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总是要做个选择。很多时候啊，我们得救不在乎我奉献了多少钱，不在乎我为教会做了多少事，不在乎我带了多少人去教会，神不看这些，神看什么？神看你对罪的态度是什么，而且神会给你一个环境来 test， 来试验一下。我们得救以后的我们经常会碰到这种选择，我撒个小谎这事就过去了，就一个小谎而已，谁都不知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哎呀这事就过去了。还有呢，就是我就是不撒谎，但这件事就成不了，我就地上的事就会有大麻烦了，可能是生意，可能是别的事，怎么办？这时候你不用问别人，因为神在看，天使也在看，你是想做世美呢，你还是想做大卫？就是这样，这就是得救最重要的点。你若真心愿意跟着神，你恨无罪，你必会接受救恩，因为你知道他是真的。你若是带着别的想法来的，你有100样理由啊，最终你出了逃城，被报血仇的给追上了，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这是个律。所以我当时读完那个弟兄的见证啊，我非常感动。因为这个弟兄是一看都是理科生，写得很直白，一点也不渲染，也没有什么哎呀我当时心情怎么样，他这个典型理科生就讲，我一想这事不对，我有三个，我一算多少多少钱，这我一月工资都没多少钱，他又想不行啊，那我买一套子算啥事呢，哎还不如一套都不买。但我不买，我心里过不去。他挣扎了很久，打了个电话，最后确实了，就买了三套。我估计把他一个月的工资全垫上去了。但是，神喜悦他这样的决定，因为神必供应他。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要讲的。我们怎么知道神是信实的？我要告诉大家，你若不去做这个弟兄最后做的决定啊，你永远不知道神是真的，永远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永远在最终，就像我一个人是吸毒的，我不下决心戒，我永远不知道不吸毒的感受是什么。你不下决心离开罪，你永远不知道神的良善有多大，你永远不知道神的能力有多大。这个弟兄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他不但没有亏，他赚大了。上帝或者在这里或者在那里给他兴起，他可能买这些东西花的可能就是万把块钱，但是他可能得着的不是一两万能够算的，神是盆满钵满的会还给他。当他得着的时候，他就知道神是真的吗？阿们。如果我撒个谎， 我能解决这问题，你觉得以后怎么办？我会越来越相信自己，对不对？如果我坚决不撒谎，我坚决跟随神，我会越来越相信神，对不对？这是个很简单的逻辑。我怎么才能越来越相信神？你迈出第一步，你恨恶罪的第一步，你就会越来越相信他。今天为什么有很多人拿着圣经会读出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呢？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去面对神给出来的绝对真理。神在圣经里讲了很多绝对真理，关于婚姻的，关于钱财的，关于犯奸淫的，关于撒谎，都是很绝对的。但是当我们心里想要去做那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把自己的意思读到圣经里去。但反过来，当我们立志就按照这绝对真理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真理越来越真实，神的话越来越有力量，你越来越有信心。包括在这疫病横行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啊。那时候以色列人，神要审判他们的时候呢，你知道神是怎么说的？他说你们不要躲了，你躲到外面去被刀杀啊，我躲到房子里，你躲到房子里你碰到别的灾，啊，你说我躲到墙角，我躲到那个墙根，你躲到墙根被蛇咬，神有一百样的方式追到你，没有用。我们不要认为我们能靠着自己离开神的面，做不到的。但只有一样可以真的保证我们永恒的平安，就是你立志跟随他。所以在这样一段里面，神的恩典不是让我们去犯罪的意思，就是他是让我们能够在偶尔被过犯所胜的时候还有恢复关系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跟神在得救以后的关系啊，一定是在加拉太书，应该是五章还是六章，我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的六章啊，六章的第一节所说的。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圣经对于得救的人从来都是叫偶然被过犯所胜的。所以你看一个人得救以后，他没事，他老在那个罪里面的时候啊，你要小心了，他极有可能他得救的角度有问题。那我要讲呢，就不是他，是我自己了。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要到神面前去省察，我是真的恨恶罪而进的逃城吗？我真的只是偶然被过犯所胜吗？若是，就哈利路亚；若不是，我们要可能啊，需要重新省察一遍自己进到主里面去的这个角度了。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得救以后一定不能犯啊。最后呢，我就跟大家举一个我经常用的比喻啊，这个比喻呢是我很喜欢用来形容我们得救以后的生活的。就是个吃饭用筷子的比喻，孩子吃饭学用筷子是一个慢慢才会学会的过程。筷子用的不好的特点就是菜会掉在地上，菜会掉在地上就说明筷子用的不好，这一定是要有惩罚的，否则那谁都可以把菜丢在地上。所以有些孩子呢，他学得快，有些孩子学得慢。有些孩子呢，他可能菜呢三分之二要掉在地上，有些孩子学的过程中呢，可能只有五分之一会掉在地上。但是有一个共同点，父亲把所有的全部擦干净了，给所有的孩子一个命令，只要你不是故意掉在地上的，你都得赦免，对不对？那我也可以什么，看看爸爸在擦，我一盆菜扣在地上可不可以的？我告诉你，你要是一盆菜扣在地上，你爸是不会给你擦的，同意吗？同意的。但是你也没有必要去嘲笑那个学得慢的，他可能学了一年，他天天80%的菜掉在地上，父亲也一样替他擦。这就是耶稣基督说的，你要饶恕他70个7次， 有的人在一些事情上他就真的很软弱，他一直犯一直犯一直犯，他可能得罪弟兄得罪七次，彼得说就够了，耶稣说不行，七十个七次，前提注意前提，他是软弱的，前提是我用筷子我真的笨，我就真的用不好，神是会给你擦的。但我们绝对不会利用神给我擦的这样的事情，我把菜倒在地上。你这样的事你可以瞒过别人，但你瞒不过神，这是要非常小心的。那什么人才会故意倒在地上？就是他真的不恨恶罪的，他才会这样。所以恨恶罪的心如此之重要，它几乎是决定了我们的生死的。我只有带着这颗心我进到主里去，我才能确保我是在一个快车道上，我才能确保我一定得救了。所以救恩的确据哈是一定的，我们救恩不会失丧的，我信的那一天我就得救了，没有问题啊！我就算以后犯罪我也不会失丧，不管别人怎么说都不会，神一定会保守我到永远。这里有个前提，就是你信的角度是进去的是对的，你是真的恨无罪，你是走过了施洗约翰的道，然后来到耶稣基督的救恩面前，你是在施洗约翰的悔改的道里面，你真的看见自己的罪与不义，你恨无这罪，你想躲到逃城里去，你只要躲进去你就一直保你到永恒。阿们。逃城就是这样的嘛，对不对？逃城不会从里面被扔出来的，对吧？方舟也不会从里面被扔出来的。救恩是有保障的，逃城是有保障的，前提是进去的人他的心到底是怎样。这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来到主面前的人，若我是没有得救的，我深刻要先明白赦罪的恩典是给那真悔改的人，若我已经是得救的，我要真明白神给我的恩典是足够的。我哪怕是那么笨，我每次都是掉菜掉地上的孩子，神也一样给我擦掉，我不要担心。逃城是为每一个神的孩子预备的，基督的救恩是为每一个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我们知道这救恩真的是真实的，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当我们看我自己的一生，我就知道您的话在我身上每一句都是应验的，所以我要抬头仰望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那为我的罪付上代价的主，那已经付上代价并复活升天的主。我说主啊，我愿意接受这赦罪的恩典，求你饶恕我，我们就必进了逃城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的感恩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